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台中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骗案，20号传唤日前遭遣返的刘姓主嫌等20人。讯后检方认为刘贤等18人有串控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今天凌晨，台中地方法院裁准18人羁押禁见。技专院校招生委员会今天表示，105年科技校院繁星计划联合推荐甄选入学，今天放榜，共有33所科技技院提供2114名招生名额，录取1788名。招生率为84.58%。台铁为配合今年母亲节疏运需求，将从5月6号到9号4天中，全线将加开列车，东部干线自强号30列，西部干线自强号26列。网络及电话语音将从4月22号凌晨0点开放预订。桃园机场7月将展开滑行道的迁建工程，把原本单线的滑行道改成双线，部分连外道路将有所更动，届时恐怕到机场的交通又会出现塞车情况，因此要提醒民众出国得再提早半小时，否则恐怕会赶不上飞机。目前台北股市指数为8547.48点，上涨33点，成交金额为418.47亿元。以上新闻为邹莹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3分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来到了法务部，而在今年的法务部呢，为了鼓励收容人的戒烟，并保障不吸烟者的健康权，我们特别呢跟卫生福利部哦，这个国民健康署还有财团法人董事基金会来合力办理2016的戒烟就瘾比赛。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整个活动的收容人可以有专属戒烟的奖励机制，鼓励呢他们来立志戒烟。那这次是由常务次长谢荣胜哦，在20号亲自呢表达对收容人的健康跟关心，还有就是鼓励我们的收容人参加戒烟就瘾比赛，除了呢找回健康主权之外， 就马上到的母亲节要来了。那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呢，矫正署吴美莹署长也特别讲，戒烟不仅是让我们生人学习在这个爱惜自己、尊重他人，更能够减少这所谓的医疗资源的耗费，也非常感谢这个合作单位的鼎力相助。而国民健康署陈瑞秋副署长也特别谢谢哦，在整个一个保护跟矫正机关的一个生人健康积极的照顾之下，借由呢各界的关心，让他们可以成功戒烟。那说到了呢，戒烟会想起叶金山教授了，对。那当然这一次呢，在整个的一个各界支持之下，包含了不管是在烟害防治中心的林清丽主任，叶金川教授，他们说到了，其实戒烟救瘾比赛呢，的确是让生人可以成功戒烟，只要他愿意踏出转变的第一步，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了。那这一次的义工呢，是由诸葛亮亲自把这个经验向我们的生人喊话。那现在的戒烟不只是健康审核包，还有你办明这个参赛成功还有抽奖金所以呢一同能够让我们的受人加入我们的戒烟行列那当然今年度的矫正机关的一个鼓励受人戒烟希望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受人的这个健康可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呈现包含了自我的健康管理包含了这个对家人的关心其实呢这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好的，当然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也就是在20号呢率团赴大陆的一个肯雅案，那还有一个是马来西亚案这两案的一个还有三地的这个犯罪处理方式，包含了有跨部会的陆委会、海基会，包含了刑事警察局，总共有10人。那当然在司法部分呢，法务也有说明到了希望能够共同侦办，说到了肯雅案所有的台籍嫌疑人均遣送大陆，可采取100年间的菲律宾案模式，由我方的检察官附录共同侦办搜证，那再研议台籍被告以及相关的卷证一并移回台湾侦查审查办理。那第二点呢，在分工合作的部分，马来西亚案的台籍跟陆籍嫌疑人已分别遣送两案，由双方的检察官各自侦办嫌疑人的部分，并交换证据的一个资料，交叉勾稽以及相互协助来完成侦查的一个程序。第三就是建立原则，在未来呢，两岸均有管辖权的一个犯罪，依类型之不同建立不同的一个处理模式，以利双方共同打击犯罪的一个能量充分发挥。那也希望呢，探视目前在羁押的肯雅案台籍嫌疑人，了解一下身心状况、个人处境，还有就是人道关怀跟法律辅助部分。那另外呢，在陆委会跟海基会等机关，我们也正在做共同的协商了。好，这个部分呢是大家比较关心希望呢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明清楚。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中看守所，我们要来去找找陈耀谦所长了。这一次呢，整个矫正署的台中看守所，陈耀谦所长在今年配合了金刚第五分会，还有包含了这个举办了所谓的这个浴佛节的报恩法会。那很多人呢一生中可能没有因缘参加所谓的浴佛法会，那既然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让自己做一个洗涤身心以及用心去体会的部分了。那当然呢，在这里也鼓励大家，虽然身不自由，但是心却是无拘无束的，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呢去用自己的身口去改变，其实生命也会不同，连 DIY 也会这个也是这一次今年的整个法会中呢最大的一个特色。那当然呢在整个的一个受用人的部分呢我们也引导了每位同学在这个佛前的一个祈愿，以及呢浴佛仪式的部分呢也赠送一些所谓的这个法语语录让同学来去做结缘，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重生，重新的出发走向他们的光明面了。 好，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台北少管所。我们来看看校班的同学，他是一名张同学哦，他说心存感恩。其实在这里节目里面，我们希望他们借由空中留声机，把自己的心情以及呢，在做所谓的转变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来去做一个这个更正，包含了怎么样来去让自己去做一个转变。那古人说到了这个滴水之恩呢，涌泉以报，我们常常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把那份小小的恩情抛在脑后。要是我们懂得感恩，说不定会在无意间得到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也是校班的张同学写了一段话给瑶瑶以及我们这个教诲师他说到了古时候的大将他来形容这个大将军韩信，年轻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帮助，即使只是一小小的这一碗饭，多年以后这个韩信还是还了1000两的银子给当初赏他一顿饭的老奶奶，使得一饭千金这个故事流传千古。这个成为后人对于感恩这个字的一个模范。不过感恩这件事并不是用嘴巴说的或者是纸上谈兵就可以了，而是要用心靠自己的双手去实践。有很多的事情现在不用做或者是不做，以后就可能来不及了，因为时间就像过站的火车一样一去不复返。看看我们身边曾经为我们所付出过的趁着还有时间还有能力，抱着感恩的心来报答他们。一箱财宝，一顿饭，一瓶饮料，甚至一句谢谢，都是很好的报答方式。只要我们心里还有存有感恩的心，任何的事物都会成为拉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那座桥梁，让我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人来作于他们，谢谢他们的支持跟感恩，以及也愿意在整个的一个转念之下呢，去改变自己，持续下去。这也是我们的校班张同学对于心存感恩的心后心得了。好，待会马上介绍的也是我们的，我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要来解决了。那说到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罗先生，他说到了他弟弟2000年向朋友借了100多万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那他拿房子跟对方设定，因为弟弟还没有钱，所以他用房贷今年就帮忙还完了。那他想跟对方处理这个房子的问题，因为有跟对方签本票，那日期是从2000年到2005年，代书呢去年要他再等5年，对方不找我解决就可以去法院处理，这个是什么意思？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这位罗先生的问题你的弟弟债权人依这个民法消费借贷的法律关系请求弟弟返还借款，也可以依据这个票据法法律关系请求这个给付票款。那如果说这个抵押没有这个涂销的话，这个债权人也是可以申请所谓的拍卖抵押物。那票据法第22条第一项前面的规定是票据上的权利对于这个汇票承兑人以及本票发票人即这个到期日开始算，那建票给付的本票自发票日开始算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本票的付款请求权是为期3年效期是3年，那不会有所谓发生所谓的抗辩权。民法的第125条里面有一个请求权因15年间不得销毁，那法律所规定的定期这个时效中呢，有一个民法为特别规定消费借贷的一个法律关系请求权时效，因故而消费这个借贷法律关系请求权是15年所以它这个整个时效是15年。那民法还有一个规定是包含了承认还有申请支付命令等许多关于所谓的时效中断的情形。那依照罗先生的说法呢，代书说可以去法院处理的话，可能是因为以15年的时效期完成为由请求确认消费这个借贷法律关系还有本票的债权不存在，所以在民法第144条第一项里面有一个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那最高法院判例是消灭 时效完成的效力不会发生拒绝给付的抗辩权，而并非使请求权当然就消灭了。这个了解吗？那罗先生，如果刚刚我们讲的一些所谓法条你比较不清楚的话，像刚刚我解释的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时效已经大概是以15年已经 over 哦，就完成了，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去向法院来去做一个申请啊，这个部分申请哦，整个一个借贷的部分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消除，这个也是来提供给我们这位罗先生。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地检署，或者是因为这个你已经会直接到这个法院的部分了，你可以直接问法院的部分哦，他自己也有所谓的这个民众需求的一个服务时间，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拿给他，让他有一个简易版的部分来协助您的。好，待会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去找找李梅莹关护人了，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聊聊这个部分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哦。那是多么的特别呢？这个跟我们有什么样这个生活上相关的呢？是什么叫做社会劳动？我们大家要来好好的介绍给大家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这个时间哦，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或我们的内地的朋友呢，要借耳朵给瑶瑶了。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去找找李梅莹关护人。而刚刚我们讲到了，到底什么是社会劳动呢？我们今天要来请我们的关护人，跟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社会劳动的议题了。所以我们先让我们的关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当然这是要辛苦我们的关护人哦，除了这个业务真的很繁重之外哦，还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以及让大家更认识什么叫做社会劳动，对不对？
嗯
嗯，
是。
到底什么是社会劳动呢？
社会劳动呢，你看它的名词你就知道，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要到社会上做劳动服务。那社会劳动为什么会跟地检署有关系呢？就是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些判决已经判有罪的人，但是他的案件又不是那么的重大，对社会的危害性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就干脆让他从对社会减分，让他变成到社会做劳动，对社会加分。
嗯，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讲到了哦，那这个社会劳动给等于是说，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代替服刑来讲的，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制？譬如说好了，它可能是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一颗罚金，在一年以内这个之一来用这个替代的一个措施。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些被判有罪的人，那我们还是基本上要考虑到他们工作社会的接受度还有社会的安全性，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只有违罪，那所谓的比较轻微的犯罪就是六个月以下，那他们可能本来可以一颗罚金哈，那但是有一些人经济上没有那么的优渥，他没有办法一颗罚金，那我们就让他用六个月以内看他判多少刑，六个小时折算一天，那如果他自己愿意，那他的身体状况也允许，都可以配合的话，才能参加我们的社会劳动申请。
嗯，听众朋友问说是自己申请吗？不是哦，对不对？
会，
也可以、
也可以提出申请，然后检察官也会询问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哦，是，所以现在听众朋友在问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自己自动申请，刚刚我们关护人讲说是可以的。
对，就是他，他要来执行的时候，我们检察官就会直接问他了。
哦， 是，而刚刚有讲到了哦，这个什么是社会劳动，以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服务包含了这个属于轻刑的部分。
对。
听没有问说这个社会劳动的执行时间是依规定还是说它有固定的？
法律上是有规定，因为我们到机构去我们也要维护他的安全，因为如果过劳的话也没有办法，所以通常是一天是早上从九点到下午五点，然后中间有休息哈。那就像我们上课或工作一样，可能做个一个小时会稍微休息一下。那最多一天，譬如说去年我们不是有风灾土石流在乌来那个地方吗？
是。
那有的人就自愿要去帮忙，像那个他们虽然很热心要帮忙，但是我们也要求一天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
哦，是，所以这是有计时的就对了。是，所以我们都会经由所谓的执行机构跟我们社会岛劳动人的一个同意，对不对？
对。
这有分早上、夜间、清晨、下午这样吗？
应该是白天啦，以白天为主。
以白天为主
对。
所以基本上我在想问这个的，基本上都是很多轻型这个酒驾的在问啊。是，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劳动，大家就会想说，这个以前呢我们常会听到，就尤其是比较轻型这样酒驾啦，对不对？
对。
等等就常常会有所谓的社会劳动。那这个社会劳动呢是从近几年来开始的吗？
97年才开始的，因为之前我们过去我们有缓刑，然后慢慢在92年那个时候有了缓起诉，九十几年初有了缓起诉，那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试着让当事人就是比较短期的那种案件呢，因为你知道他们如果入监的话，其实要我们纳税人花钱的，那干脆就让他们在外面当做自己是义工。然后去做一些劳动，那我们之前试行都还可以，那对社会的安全性也有了一定的掌握的程度以后，然后才会慢慢来推社会劳动这个制度。
是。当然那个社会劳动里面我们一些劳动的内容可能大家可能要清楚，因为我们各个地检署所属的部分都不大一样，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好，那目前我们主要是分两大类因为主要还是政府机构他会来申请，譬如说政府机构，譬如说里啊什么区公所啊，然后但是他们或者说清洁队，他们会带到外面做环境清洁的工作等环境维护的。那但是这几年地检署本身我们比较期待，因为今天不是只有惩罚性而已嘛，我们更希望他们自己能感受到对社会的贡献，那所以我们都在推公益性的譬如说我们说生命教育啦譬如说有一些像我们这两天目前有办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劳动人到一个社区然后帮那个社区种菜，然后种的菜呢就推广送给当区弱势的族群。
这个好是，
那个他们会比较有感觉啦。
而且他们真的是实际上去付出劳力，而且他也我相信给种菜，尤其是再来去帮助别人，那种心情又不大一样了，
会比较有认同感，对不对？
这是在生命教育的一环，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事人常常会自动，他们会告诉我们说譬如说风灾他们自己就去帮忙了像这次台南的那个地震也有人自动去帮忙，所以那个感受其实不一样，他们也愿意主动去帮助别人，做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啦。
是，通常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大家会想说我们怎么去挑选，到底是怎么来的？
通常像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两个族群，一个是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他可能很多你知道很多都已经预缺不补了，所以他缺人手，但是当然还是用到社会上去或者说地区上的公益然后还有一些像公益的团体有一些是自己来申请的公益团体
很好
那有一些是譬如说他这次他要办活动，像前阵子我们有跟一个公益团体办一个那个老年族群的那他这阵子要办活动，他缺人手就会请我们临时支援就会来申请。那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上面也都有所有的申请表格我们也非常欢迎
大家一起来
申请
其实我们的关务人你就知道这个业务量有多大了是。那当然呢这个我们整个社会劳动这样子动起来之外呢，管理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对。
怎么样去做一个管理呢？
因为我们到社会上去哈，难免啊，一般民众会有一点疑虑，会担心嘛。
嗯、
那目前台北地检署，我们主要如果是比较多的人的话，我们是团进团出，就是说我们可能某某时间在某某地方，然后当地执行的机构他就有督导了。
嗯，
除了当地的督导以外，然后另外我们自己有佐理员，
嗯，
我们会在那边哈、
嗯，
就是说及时处理一些状况。
嗯、
那如果是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公益性的团体，他可能需要，他不需要那么多嘛，可能一个两个哈、那我们可能就是人给他自由运用，但是我们也会及时常常过去看有没有什么需要配合的
啊、
所以管理上应该安全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OK 的。
嗯，是哦，听没有问说有前科者他可以执行这个社会劳动吗？
有前科者，
嗯，
有啊，他们现在就是犯案来的、
嗯，哦，所以哦，这个基本上哦，
对，
我们是针对是
没有方案的人，千万不要来耶。
这个所以哦，听没有可能有点误导了哦。
嗯，
我们的社会劳动是针对哎已经犯案的，
对对对，
哎、哦，这个不是为犯案者哈、
哦。对对对，
你想要的那个可能叫做公益团体，
可以去做义工啦。
对，可以做。
我相信公益团体也会很欢迎。
对，所以哦，不要搞混了、哦
嗯、
啊。他说身上有这个病痛的或残障的，可以做这个社会劳动吗？
对，嗯，我们其实在这两年后，我们慢慢也，应该说我们找到一些机构，譬如说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但是他坐轮椅或者他走路行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我们会帮他寻找一些比较，譬如说文书的工作，让他也可以做，因为我们是觉得说身心，就算你今天是身心障碍或者有病痛，也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剥夺他应该有的权益啊。
是。
那所以我们有找到一些机构是可以执行，但是如果说譬如说他已经卧病在床了，
嗯，
或者说他今天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应该说他没有办法遵守那个规范，一群人大家要一起做，然后可能要花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力成本去处理这样一个人的，那个可能我们就会比较不列入考虑之内。
是啊、这个是我们来这个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哦。
当
然呢，针对我们社会劳动，我们刚刚有讲到了生命教育这一环是非常的重要哦，怎么去做一个结合？像我们在生命教育，在我们的社会劳动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的关护人来特别提醒大家？
嗯。因为呢，我想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的执行、
嗯、
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预防再犯，
是
哈、那希望说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认同他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是只有一个，应该说不是一个人坏、他就全部都坏，所以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去体贴一些被害人的心理，或者说他自己去体会到他自己非常的在某一部分是非常不错，对社会有加分的，那我们慢慢来做，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流程啊，从帮助人的过程当中，
嗯，
哦，那对社会是加分的，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嗯，哦，真的听到我们关武人讲到了哦，这个帮助别人呢，就是从这个自己身力行，对不对？
对，
来开始做哦，让自己了解说，哎、我虽然曾经犯过错，但是呢，我可以。用我这样子的一个做我自己去承担，但是在承担里面呢，我又可以去帮忙别人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生命教育，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特别介绍的这个社会劳动跟我们的生命教育怎么样来去协助跟辅助我们的社会劳动这一块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来自于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李梅莹关务人百忙之中来为我们介绍这么棒的一个社会劳动，我们就下次见喽。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嗯，待会继续又来秀。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